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2月10日降临期第二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圣母污染原罪瞻礼领念三中经中指出，我们要像玛利亚那样对天主的恩赐感到惊奇。教宗于当天诵念三中经后邀请众人说，让我们祈求和平，愿人心得享平安，愿内里有和平。在圣母污染原罪瞻礼前夕，以及希拉库萨圣母流泪七日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致函意大利西西里岛地区总主教。教宗指出，圣母的慈母关怀激励我们去宽恕，并且亲近那些身心受苦、孤独和被遗弃的人。枢机咨议会讨论女性在教会内的角色和世界危机。圣座传播部举行主保瞻礼庆祝会，辛勤服侍教会，守护人文价值。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世教会于12月8日庆祝圣母使胎污染原罪瞻礼，教宗方济各于当天中午时分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约一万名信众诵念三中经时，强调了童真玛利亚的两种态度，即对天主的功成感到惊叹，以及对简单事物忠诚。这两种态度使他有一颗完全免于罪恶的心。首先是玛利亚听到自己被称为充满恩宠者时的惊讶和不安。教宗说，这是一种高尚的态度，能对上主的恩赐感到惊讶，从不认为他们的来到是理所当然的，知道重视他们的价值，因他们带来的信任和温柔而喜悦。这也是个重要的见证，在他人面前为这惊叹作证，以谦卑之心和他人谈天主的恩赐，自己所得到的益处，而不仅仅谈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可以自问，对天主的功成，我会感到惊讶吗？我有时会遇到奇妙事迹，并试着将它与别人分享吗？或者，我一直在寻找不好的、悲伤的事情呢？关于第二种态度，对简单的事物忠诚，教宗指出，玛利亚是一位淳朴的女子，她的淳朴是她得以保存了那颗因天主恩宠而在母胎中既无罪的心。为了接纳天主的伟大恩赐，懂得珍惜那些更一般的、不那么显眼的恩赐是极其重要的。教宗接着说，圣母玛利亚本着日常生活中对善的忠诚，允许天主的恩赐在他内成长，他一生都在训练自己向上主说事。教宗最后敦促道，我们要扪心自问，在每天的情况中，在灵修旅程中，我是否相信对天主忠诚的重要性？如果我信，我能否找到时间来阅读福音、祈祷、参与圣体圣事、领受宽恕圣事，以及做一些具体的免费服务呢？那些小小的选择，为接纳上主的临在 是至关重要的。教宗方济各于12月8日圣母污染原罪瞻礼回到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并提到当天下午前往西班牙广场恳请圣母为世界和平转导的行程。教宗邀请众人，特别是罗马的信友，与他在精神上同在，特别为和平祈祷，为乌克兰、巴勒斯坦、以色列和所有因战争而受伤的地方祈求和平。让我们恳求和平，愿人心得享平安，愿内里有和平。教宗亲切问候了罗马本地和来自意大利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朝圣者，他特别念及近日更新成员身份的公教进行会成员。教宗鼓励所有成员，从小孩到老人，都能成为教会的活石以及社会的好教牧。此外，教宗也宣布将于明年五月份举行首届世界儿童节。同时，教宗也向加拿大魁北克教区的信众致以问候，他们在其主保污染原罪圣母瞻礼为教区成立350年禧年庆祝活动拉开了帷幕。教宗强调，魁北克是在加拿大建立的第一个教区，祝你们禧年蒙福，愿童真圣母玛利亚陪伴你们。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是和平与宽恕之路。教宗方济各在写给希拉库萨总教区方济各洛曼托总主教的信中如此表示，这封信是为了纪念圣母在西西里这片土地上温柔流泪70周年。1953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一幅摆放在床头的无殿圣心像上，圣母的眼中流出了人类的泪水。教宗说，面对生活和历史的考验，特别是在面对当今令人担忧的战争场景时，我们要不知疲倦地祈求圣母玛利亚和平之后及安慰之母的带导。对于玛利亚流泪的回忆，让教宗不由自主地想到许多被迫生活在战争和各种冲突蹂躏之地的民众。教宗写道，当弱者被歧视，当暴力和战争泛滥，无辜者被屠杀时，圣母的眼泪仍在流淌。教宗继续邀请信众依靠圣母，他说，圣母的慈母关怀激励信徒去建设并踏上和平与宽恕之路，亲近那些身心受苦、孤独和被遗弃的人。信中还写道，70年来，希拉库萨教会怀着关怀和虔诚一直守护着这些泪水，这些泪水经常抵达世界各地的病人、老人、苦难者和教会团体。圣母玛利亚的泪水显示了她与上主的怜悯之爱同在。上主为了我们这些子女而受苦，他热切地期望我们悔改，他如慈悲的父亲等待着我们，随时准备永远宽恕我们的一切过错。在这封信中，教宗回忆了圣母流泪的情形，奇迹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安杰洛·扬努索和安东尼娜·朱斯托这对谦卑夫妇的简陋家中，他们正期待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教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再次强调了天主对穷人和有需要者的偏爱。信中写道，此外，这一奇迹发生在家庭的亲密环境中，促使人们想到家庭温暖的非凡美丽，这是爱与生活的中心，并支持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家庭，彰显其作为社会和教会基本细胞的内在价值。教宗最后说， 愿这个意义重大的周年庆在整个希拉库萨教会中促进最大的恩典，即更加渴望使自己的生活符合玛利亚所指引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愿我们焕发信德，践行爱德，见证并激发望德。2023年最后一次的枢机咨议会于12月4日至5日在圣马尔大之家举行，就诸多议题进行了讨论和思考。教宗方济各、咨议会所有成员及秘书都在场出席。正如教宗数天前所宣布的，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女性在教会内的角色。梵蒂冈新闻室发表公告，告知在会上发言的有母幼会的布赫尔修女，她是罗马宗座母幼会大学教育学院基督学和圣母学的教授万蒂尼修女，她在意大利维罗纳宗教学学院教授基础神学、宗教哲学和认识论，并在另一所学校教授哲学与神学人类学，同时在威尼斯的圣波尔纳丁大公学院教授对话哲学。另一位发言者是意大利米兰教区的卡斯蒂廖尼神父，他在米兰修道院教授基础神学。公告接着表示，枢机咨议会一致认为需要聆听，尤其在各基督徒团体中也要聆听教会内的女性声音，好使反思及决策的进程能感受到女性不可替代的贡献。梵蒂冈新闻室的公告继续表示，在这两天的交流中也核实了咨议会成员所属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及教会状况，尤其是在乌克兰的冲突和圣地的严重局势，以及正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气候变化会议。帕洛林枢机作为教宗的特使于上周末出席了这次会议。在枢机咨议会成员的发言中，奥玛丽枢机说明在五年前的2019年2月曾召开了关于预防性侵未成年人和脆弱者的会议，现在再次组织各主教团举行类似会议的不同设想。最后咨议会成员也对10月份举行的同道协行世界主教会议的浮出的议题交换了看法，如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的精神、原则和准则在教区层面的实施。下次枢机咨议会将于2024年2月举行。圣座传播部于12月7日举行了每年一度的主保瞻礼庆祝活动和表彰大会，为工作表现卓越的职员授予勋章。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表示，表彰大会旨在向这份与教会和教宗共荣的使命致敬。传播主保总领天使加比厄尔的瞻礼落在9月29日，往年圣座传播部都于正日举行庆祝活动，但今年恰逢世界主教会议前夕，因此延迟到12月7日在梵蒂冈花园内的两室三室大楼举办。圣座传播部秘书长鲁伊斯蒙席在小圣堂主持了弥撒升级后，表彰大会在圣堂隔壁的圣母升天厅举行。圣座传播部部长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强调在工作团体内人人互相帮助的独特价值。他承认这项使命并不容易，而且有时很辛苦，但我们必须守护服务和共荣的意识。接着部长引用了教宗方济各谈论教会的话，指出教会并非自我建立而成，并不以自己的计划为基础，不依靠行销策略，而是借由反映出基督之光。鲁菲尼说，因此谢谢你们为工作中的人文素养做见证，反映出这光芒，你们绝非佣工，而是协助耶稣善牧的人。此外部长也提醒务必将他人的临在当作恩典和责任， 在圣座传播部今年的表彰大会上，行政部门、编辑部门、技术部门和神学牧灵部门的多名平信徒男女职员荣获圣希尔维斯特教宗骑士团不同级别的骑士勋章，一名神父职员荣获支持教会和教宗十字架勋章，负责国际关系事务的罗摩洛荣获了圣大俄伯略骑士团勋章，斯堪的纳维亚节目部因成立70周年获颁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纪念奖章。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江陵期第二主日，攻读圣马尔谷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八节。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正如先知伊赛亚书上记载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径。洗者若翰便在旷野中出现，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群众都出来，到他那里承认自己的罪过，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若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间束的是皮带，吃的是蝗虫与野蜜。他宣告说，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后来，我连俯身解他的鞋带也不配。我以水洗你们，他却以圣神洗你们。马尔谷福音直接从耶稣基督开始，但是这部福音不仅只从耶稣开始，而且全部的内容都围绕贯穿着他，因为他本身就是福音的内容，耶稣自己就是天父赏赐我们的福音喜讯。我在祈祷中首先与耶稣在一起，与他同在一个灵性空间内，我和大家踏着足迹追随他。那么谁是要寻求的那位呢？此刻我渴望天主圣神的带领，使我慢慢安静下来。我与天主同在，天主的喜讯和平安就临在于我们中间。我选择好祈祷地点，利用一点时间意识到他的临在。以信德的目光，我看到耶稣也在注视我。在他的注视光照下，我做一个很恭敬的姿势，正如洗者若翰在耶稣面前所表达的恭敬一样。当他解释到他不配时，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要表明的是，自己在耶稣面前仅仅是一个仆人。我做一个祈祷的姿势，让这姿势能激发我对天主的恭敬朝拜之情，同时也增加我的信赖和完全奉献的精神。我可以进一步深入自我奉献境界。当我祈求恩宠时，我的整个生命为天主而工作而效劳，以至于我的一切意向、行为以及从事的工作，纯粹的为侍奉、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然后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则故事情节，借着很简短的圣经经句，使人回忆起太古起初的发展前世，以及对旧约的恩许 和暂时圆满的期待。在末关中，我与使者若翰同在，以色列民族所渴望和期待的救恩此刻也展现在我面前。他们长久的等待墨西亚的出现，他来是作为喜讯的使者和践行者，他来向被驱逐的厄娃子孙和被流亡的神圣选民宣报回归天父家园的福音。这也是他宣讲的内容，他指明比他强大的那位，他将要用圣神受洗。伴随着对圣诞节的期待，我们渴望自身能在主内得以净化。教会带领所有的信友在江陵期第二主日走向喜者若翰，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妥当，正如喜者若翰一样，伴着悔改和痛悔谦卑赤心准备主的到来。有所注意的是，我向奥秘开放，设想事件发生之地在旷野中和约旦河，及喜者若翰受洗之地。沙漠被视作人类不安全之地，几乎属于寸草不生的荒原。但在以色列的传承中，沙漠是可以奇迹般的孕育出独特的盟约果实。从而好的一面是，人可以发现自己生活的沙漠地带，如疾病、痛苦、软弱、无助、失望、迷茫、衰落、灭亡等。但我不抱怨自己的个人痛苦、绝望或者失败，而是在一切逆境中，我能和主耶稣彼此相遇。正如旧约中，人们一心期待墨西亚，他们渴望一位来自高天的大能救世主墨西亚来能彻底改变他们受苦的命运。于是我内心也渴望与耶稣相逢，盼望得到他的治愈。当我有意识地这样做，为此就可以祈求特殊的恩宠，恳求耶稣引导帮助我分辨个人的优点和缺陷，并在圣神力量的影响下，我一定能战胜本性的软弱。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福音一词的意义是好的消息或者喜悦的讯息。古代战争时代，打败敌人后报道胜利者消息，或者对于国王即将来临的宣报，这位宣报喜讯的人就是喜讯的使者。在这里耶稣作为使者，同时他本身也是喜讯信息的内容，是天主的喜讯，为了全人类的得救，也是为了我。为了给人带来喜乐，主耶稣邀请人必须对他有清楚的认识，天主清楚了解并且洞悉我最深处的私心念虑，他是洞察肺腑的天主。那么我内心深处的愿望意味着什么呢？我渴望拥有他。我对上主说，唯有你是我的上主，唯有你是我的幸福，唯有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耶稣不但满足我内心深处的渴望，而且也满足了天父的最深渴望，因为他是天主的儿子，他的尊贵称号来自于天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当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首先在整个福音的结尾，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亡时，这个称号不再面临遭到误解的危险。有一个人对他说，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了气，就说，这人真是天主子。我首先可以确认耶稣就是天主之子，以及承认借着他我可以战胜那些引我误入歧途的歹意邪念，包括我高傲自大的行为。正如先知以赛亚亚书上记载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 修直他的途径。这是来自伊撒伊亚先知安慰书中的片段。在开端记载，天主对梅瑟说，我在你面前派遣我的使者，为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准备的地方。诸如经文，天主与耶稣基督同在，正如他起初与他的子民在沙漠中一样，马尔谷在使者若翰身上看到了许诺逐渐实现并走向圆满。在先驱若翰之后，将要来临的没有比自己小的。关于这个，先知马拉基亚也有记载，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内，你们所想望的盟约的使者，看，他来了。万军的上主说，主一词在圣经中指的就是天主的名字，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福音的特征起因在于耶稣在天主内，天主亲自主动走进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走向他，在他内悔改。使者若翰便在旷野里出现，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因着天主自己成为人，降生成人的奥秘，他屈尊就卑，下降人间，所以我们应当从罪恶中洗心革面，转向天主。这意味着我们要停止犯罪的行为，改过自新，以一种全新的态度遵循福音劝导，停止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以及对世上一切安全感的依赖，为的就是让天主来领导我。再纵观一下以色列子民的救恩历程，当他们离开埃及的肉锅，走向沙漠，听从于天主的带领时，这些关系到以色列的态度和行为。如果没有这些风险和信赖，被拣选的神圣民族就不可能到达所预许的救恩福地。如此，我们也可以到达所预许的福地，就是耶稣基督的圣诞。当我们在悔改的路上勇敢地迈开步伐，且在更新的旅途中不断自我成长时，就会抛弃以我为中心的自私行为和思想态度。我要完全信赖主，在天主内我承认我的一切过犯。在祈祷接近尾声时，我与使者若翰做一个对话，他比别人更能亲近地感受到耶稣来临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我与耶稣对话，那是一种独特超越人类的期待。我与天父对话，他以爱为标记，把自己的儿子派遣给我们。最后，让我们诵念天主圣三，结束我们的祈祷。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